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命令安全部队恢复在东乌克兰的反恐行动。此前，一名属于图尔奇诺夫政党的地方政治家的尸体以及另外一位人士的尸体被发现，而且两人身上都有受酷刑的痕迹。命令是星期二下达的，几个小时前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离开乌克兰首都。拜登呼吁莫斯科兑现承诺，停止支持在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乌克兰的动员令发布前还有报道说，一架乌克兰空军飞机在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附近遭到炮火攻击。上星期，乌克兰试图驱逐东部以讲俄语为主地区的分离分子，但乌克兰的努力失败。自那时起，乌克兰军队保持低调。上星期四，美国、俄国、乌克兰和欧盟在日内瓦达成旨在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协议。全球化学武器监察机构说，叙利亚已经交出86%以上的化学武器库存。总部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星期二说，叙利亚已经把又一批化武交到拉塔吉亚港，由一艘在海上停泊的美国船只销毁。各方同意的叙利亚销毁全部化武的最后期限是6月30号。这则消息报道的同时，美国官员说，他们得到的消息显示，本月有人在叙利亚反政府地区使用了有毒化学物质。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据称对西部的卡尔夫兹达村的攻击涉及工业级化学品，很可能是氯气。索马里激进分子声称，他们连续两天杀死了第二名议会议员。索马里青年党说，是他们枪杀了穆萨尔。穆萨尔是星期二在摩加迪沙的达尔肯莱地区遭伏击后死亡的。当局说他多次中弹，当场死亡。星期一，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声称为摩加迪沙的一个汽车炸弹袭击负责。那次袭击炸死了议会议员，并炸伤了另外一名议员。联合国的索马里特使吉说，这些袭击提醒人们，虽然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过去几年里失去了地盘，但它在索马里仍然是一个威胁。美国将向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派遣大约600名伞兵，以进一步强调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这些承诺是乌克兰紧张升级的结果。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少将说，星期三150名伞兵将从意大利的基地抵达波兰。他说，另外450名伞兵将部署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双边军事演习将持续大约一个月。科比说，新的部队将进行轮换，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进行新的演习。科比表示，在地面部署军队不只是一个象征性姿态。他呼吁乌克兰、俄罗斯从乌克兰边界撤走军队，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俄罗斯宣布驱逐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伊密，以回应加拿大驱逐一名驻渥太华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媒体星期二报道，俄罗斯给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阿塔纳索夫14天的时间离开俄罗斯。报道说，这位美国外交官被驱逐是为了报复加拿大驱逐一名俄罗斯驻加拿大首都大使馆的武官。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星期二对记者说，加拿大负有道义责任与北约及其盟国站在一起，支持面对俄罗斯恫吓的乌克兰。他说，加拿大希望乌克兰享有和平繁荣、安全与自由。也门官员说，在过去两天里发生的一系列被怀疑是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中，4名保安警察被杀害。谢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申华。首先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中国等20多个亚太国家海军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事件和联络的误判，减少西太平洋地区日益自信的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针对中国一家法院在审理一宗二战遗留商业合作纠纷的时候，扣押了一艘日本公司的运输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最新的表态。越来越多的猜测认为，朝鲜准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访问朝鲜半岛之际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另外，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日前在台湾放映了他的最新电影作品《美的葬礼》，我们有台湾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天新闻的头条，星期二，韩国渡轮上星期翻沉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人，潜水员仍然继续从轮渡当中打捞尸体。四月号渡轮上星期三沉覆后，200多人被困在船里，估计他们都已经死亡。星期二清晨，潜水员又从这艘6800吨渡轮当中打捞出17具尸体。随着水流状况的好转，预计打捞尸体的速度将会加快。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说，湍急的海流妨碍了打捞遇难者尸体的行动，估计星期二海水会比较平静。估计这次事故造成大约300人死亡，这将是韩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国等20多个亚太国家的海军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事件和联络的误判，以减少西太平洋地区日益自信的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会议星期二通过了海上意外遭遇准则，概括了围绕中国、日本和南中国海地区海上繁忙航道的各国军舰相遇时如何通讯和联络，避免误判的行为规范。协议在说明部分表示，这份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它只是规定了最大限度地确保航海安全的通讯手段。美联社援引与会的一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这项协议提供了各国海军发展相互受益的国际合作和透明度的手段，为确立海上安全和国际合作提供了准则。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过去20-30年来，西太平洋成为冲突和意外事件的多发地区。
你说的西太平洋是分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南海，南海是主要的航道，马六甲海峡，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个主要通道。再一个就是东北亚，东北亚主要是北韩的问题，北韩跟那折腾什么核试验这个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中日之间的那个冲突了或者说是钓鱼岛啊，或者东海油田呢这些冲突。引起周边国家的注意，也不希望因此就是有这个军事冲突吧。
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日益尖锐，发生军事冲突和意外事件的危险不断增加。去年12月，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采取紧急规避动作，以避免同中国第一支航母编队的一艘军舰相撞。美联社的报道说，这一事件凸显了需要在该地区建立航海规范准则的必要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希望制定更明确的海上行为规范，目的是避免与中国舰队相遇时出现误判。中国海军副司令员徐洪猛说，虽然这份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对海上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徐洪猛强调指出，它无关东海和南海有争议的水域。 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官员的特别澄清表明了北京对该地区有争议水域的一贯立场。
中国认为那是他的地方啊，那没有争议啊。如果是中国的立场，比方说钓鱼岛，钓鱼岛要是按照中国立场，那就没争议了。南沙群岛也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中国的。现在被侵占，非法占据，这个如果要是有了争议的话，那就成为一个国际的事件了。现在中国不希望它是国际事件，都是双边的，比方说中日之间的、中非之间的。
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是否澄清了各国对海上军事行动的不同理解。例如，北京一直反对美国在其近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而华盛顿坚持认为美国在国际水域进行侦察活动无可非议。另据报道，中国和东盟十国正在就一项有约束力的海上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目的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解决之前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路透社援引外交官员的话说，拟议中的中国和东盟十国之间的海上行为准则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改善通讯联络方式，其目的是寻求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并限制在无人岛礁从事设施建设。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将对四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日本是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奥巴马总统的这次访问是在日本认为美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态度有所改变，并由此感到不安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关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访问是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挑战的一个机会之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一篇报道。
在访问日本期间，奥巴马总统除了参加安倍首相的私人晚宴并举行双边会谈以外，还将出席日本天皇为他举行的国宴。有分析认为，日本给予奥巴马的高规格接待并不是两国友谊与团结的证明，而是日本对美日关系以及奥巴马本人所感到的不安的反应。安倍首相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不仅惹恼了韩国与中国，而且也使美国感到失望。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友因为历史问题而不和，也使美国大伤脑筋。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美日双方应该向前看，利用奥巴马这次访问日本的机会，探讨双方希望发展什么样的长远关系。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深呼吸一口气，放慢步伐，一起坐下来，搞清楚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认为，目前加强美日同盟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确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更是使美日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机会之窗。
这个机会之窗指的是安倍出任首相后，日本政坛出现了少有的稳定，而且他在上台后仍然享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在日本都是非常不寻常的。薛日福认为，除了日本的国内因素以外，奥巴马政府宣称是日本成为其亚洲再平衡策略的基石，哪怕只是口头上这么说，也是加强美日关系的一个契机。与此同时，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势作为，以及乌克兰危机，也使美国意识到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同盟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达成协议。薛瑞福认为，如果美日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整个贸易协定就会散架。他说，奥巴马需要利用这次访问对日本表明他将如何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向前发展。除了加强美日同盟的各个方面以外，日本还希望美国对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做出明确表态。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由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通过武力恐吓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对中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做法 提出质疑。
当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原则的实质性演讲。我们希望他谈论，也许在同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的共同努力之下，他想要维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不能允许单方面行动或者动用武力。
分析人士指出，除了有机会加强双边同盟关系以外，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也面临一些地雷，包括如何提起日本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谈论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奥巴马总统准备前往亚洲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访问的同时，对这四个国家的影响是无疑的。那么对美中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洛德说，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除了要证明美国对亚洲的承诺，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向美国的盟友证明其承诺的坚定。对于有评论认为加强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会恶化美中关系，洛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
这并不必然会挑衅中国。相反，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相对于显示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样反而能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洛德认为，为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奥巴马此行的关键是弥合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分歧。
我认为总统如果能减缓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他就能成功地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美国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与韩国不仅有领土争端，而且还存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民族情绪的对立。洛德认为，如果奥巴马此行能达成这一目标，这实际上向中国送出了一个信号。他说，
不挑衅，我们是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摇摆不定，中国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计划。虽然奥巴马此行不去中国，但是其成功对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洛德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奥巴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如果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是犹豫不决，显出软弱，就会使美国的盟友紧张，并诱使中国继续坚持其破坏稳定的目标。
洛德是1970年代美中重建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参与逐渐减少，奥巴马总统谋求将美国的外交重心转向亚洲地区，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12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之间磋商所谓自由贸易协议。奥巴马本星期前往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四国访问之际，他发现要完成这个贸易协议困难很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生产的汽车行销全球，日本的汽车也畅销世界。美国农场主向海外出售牛肉和猪肉，日本的电子产品远销世界各国。在每天的国际贸易中，所有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太平洋沿岸的12国家目前在协商如何通过削减或取消关税、放松管制来扩大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总统加强同亚洲关系的支柱，肯定会是他此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商务部长潘尼·普利斯克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亚太地区向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开放市场，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这十二个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40%，占全球贸易26%。但是要达成一个广泛的贸易协议，极为错综复杂，因此一些国家在谈判双边协议。澳大利亚本月同意放松对日本电器产品的关税，东京也在削减对澳大利亚猪肉和牛肉进口的关税。美国和日本之间也在进行艰难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最近说，
我们的谈判团队在抵达之前曾经预料谈判会相当艰难，情况果然如此。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迅速发展，并可能很快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时，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努力的部分目的是要展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没有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设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人士考斯瓦尔说，
人们一开始谈论的是担心围堵中国，我认为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弱。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谈判一项双边的投资协议。
即使现在没有中国的参加，十二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在如何共同发展他们经济的途径上要达成协议就已经困难重重。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参与的减少，越来越多的猜测认为，朝鲜准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访问朝鲜半岛之际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警告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尹炳世在首尔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如果朝鲜像他们公开所宣称的那样再次进行核试验，就会改变游戏的规则。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项目副主任平克森说，朝鲜不大可能顾及到韩国的反应。
Demonstrated a long dedication and persistence and resolve to dedicate a lot of resourc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他说，朝鲜早已经显示，他决心以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的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他们顶住了国际压力、制裁和其他种种状况，所以我认为这清楚的显示，对朝鲜领导层来说，核项目非常重要，他们不会停止或者转换方向。韩国官员说，现在正在准备应对行动。朝鲜有可能会在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访问韩国之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或者采取其他的挑衅行动。星期五也是朝鲜人民军建军周年纪念日。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朝鲜可能会以宴会等方式纪念建军日，所以也可能会选择别的日子进行核试验。韩国国防部说，由于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韩国军队已经处于24小时戒备状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涉及到情报问题，所以不能透露他们侦察到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核试验。
또과거사례도보듯이핵실험을위장한또기만가능성에도염두를두고있습니다유의를하고있고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也有可能朝鲜只是像过去那样装出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样子。为了判断朝鲜是欺骗还是真的要进行核试验，韩国和美国正在交流相关的情报。朝鲜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三次都是在朝鲜东部偏远的丰西里进行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现在韩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
우리국방부가합참국방부합참이북한의핵실험에대비해서군사대비
他说，韩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加强军备，随时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试验。朝鲜上个月曾经警告说，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型核试验，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据信，朝鲜一直在研制可以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 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拜登正在乌克兰访问，和乌克兰官员举行了会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5,000,000。目前俄罗斯官员宣称乌克兰方面粗暴违反了上星期各方签订的缓解危机的协议，这个旨在避免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冲突的协议目前很难执行，因为亲莫斯科的分裂分子的枪手们没有显示出任何撤退的迹象。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拜登副总统此行的目的是给乌克兰政府提供经济和政治上的帮助，同时向俄罗斯表明，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破坏一个更有建设性的进程，他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中看到局势有所缓和，如果没有，美国和欧洲盟友以及 G7 伙伴国都做好了准备，将实施更多的制裁措施，因此俄罗斯需要在几天内做出决定。
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其实是美国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
在给我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们必须在两三天内采取行动，否则就威胁制裁之前，我们强烈敦促美国伙伴们对他们扶持上台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现在试图要为其辩护却无视他们犯下暴行的那个独裁政府负全面责任。
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省份中亲俄罗斯武装分子呼吁俄罗斯军队保护他们免受基辅政府的伤害。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没有遵守上星期签订的和平协议。俄罗斯说，占领乌克兰政府大楼的武装分子是独立行动，但是美利坚大学的教授达登表示，俄罗斯显然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帮助结束对峙。
如果莫斯科方面能够发表强硬的声明，说那些团伙应该解除武装，应该撤离那些政府大楼，我们不支持你们，那将会极大的影响当地的局面，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这样做。
拉夫罗夫表示，国际社会试图通过乌克兰问题孤立俄罗斯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达登相信制裁措施正在产生作用。
最主要的影响呢，就是造成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会把投资者吓跑。上个月已经有很多的资金流出了俄罗斯，我认为如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就算只是针对少数个人和公司，也会继续让人们看到任何和俄罗斯的生意往来都会受到制裁。
达登表示，拜登在基辅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劝说乌克兰当局和东部及南部地区代表就宪法改革问题开始谈判，以便在下个月选举开始之前缓和紧张气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制裁被认为呢已经产生了效应。俄罗斯经济部长表示，由于投资人将资金转移，俄罗斯的经济产出正在缩减。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随这个大流，即便是在欧美国家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以惩罚其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导致乌克兰东部局势动荡之际，一些西方国家还是选择在俄罗斯扩展其商业运作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京在很多俄罗斯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具有凝聚力的人物，但是分析人士说，假如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话，普京受欢迎的程度将会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对俄罗斯议会表示，对局势感到忧虑的投资人已经将$700多亿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
全球金融市场目前也非常不稳定，严重的资本流失，在过去两个月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状态之下，投资人不愿意放手投资，经济形势不稳定。
自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的股票价值已经下跌了不止10%，卢布兑换美元的比率也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欧盟威胁进一步加大制裁，但是并非所有的投资人都准备放弃俄罗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总裁在会见普京的时候就说，公司将扩展在俄罗斯的运作。
这一次访问对我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因为今天是我们和萨哈林能源公司合作20周年的纪念日，对这一合作我们深感荣幸和骄傲。
在投资分析人士库马尔看来，这并不奇怪，而且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并不是唯一在俄罗斯有着纵深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大家彼此相互牵制，像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大型能源公司，目前跨国的成分非常的高，假如威胁掐断贸易往来，这些公司肯定不干。
路透社欧洲事务编辑皮埃尔·布伦森表示，西方国家应当小心，不要把北极熊比得太狠。
You don't wage economic war.
要是在经济领域开战的话，自己本身也会受伤，一旦展开全面的制裁，欧洲公司本身也会受损。
这是因为欧洲各国所需的天然气有三分之一都来自俄罗斯，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乌克兰的管道运往欧洲。从外交上来讲，如何找平衡相当的微妙，弄不好会引发贸易战，并造成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莫斯科开幕的里海沿岸国家外长会议上表示，里海沿岸五国努力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不过许多国家关心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集结重兵引发西方的制裁，是否可能对其产生影响。这次的外长会议是今年秋天里海国家首脑峰会的前奏，与会五国包括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稍早会晤来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对里海地区特别的关注，希望能够与各国进行合作，增进彼此的友谊。作为俄罗斯的盟国，哈萨克斯坦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但是随着西方扩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哈萨克斯坦正在寻求石油出路的替代路线。由于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不太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制裁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即两个多星期前，数千名信徒昼夜守护教堂，阻止政府强拆之后，4月21日下午，开始再有近千名教友彻夜守护，抵制政府强拆十字架和教堂。到了星期二的中午，教堂内外已经有几千人聚集。另外，温州基督教徒发出了护教邀请，呼吁各地教会成员前往三江教堂进行支援守护教产。有关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上午开始，温州网友陆续发出微博消息称，温州三江教堂面临政府强拆，邀请各国记者、传媒工作者前往采访，并号召各地教徒前往守护。据三江教会教友介绍，当地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防暴警察和保安，上百辆警车，下午开始封锁教堂周围的道路，现场有消防车、抓人用的大巴以及大型起重车辆。教友表示，各地教徒在得知消息后陆续前往三江教堂聚集，到晚上已达上千人，至22日中午，多达2000名教徒涌至教堂守护，到下午截稿时，最多时教堂内外有4000人左右，而政府人员也没有具体采取强拆行动。整夜在三江教堂守护的金弟兄星期二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当晚教堂内有约400-500人唱圣歌祷告，还有人哭泣，而在教堂外面则有大约600-700名信徒穿雨衣或打雨伞在雨中祷告唱圣歌。他表示，他们属于官方认可的三自爱教会，对于政府强行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感到非常不解，但他们会坚决捍卫教堂和十字架。他说，
我们现在就是一定不管如何，我们都要保护教堂和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底线，也是一种信仰的象征。
今年4月3日至4日，曾有3000教徒赶往三江教堂抵制强拆，迫使当地政府暂时搁置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据报道，完工时间不是很长的新的三江教堂被指是违章建筑，根据浙江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面临强拆。在引发数千信徒自发聚集保卫教堂后，浙江宗教委方面与教会达成协议，释放早前遭拘捕的教堂负责人，但要求必须将除主堂外的两栋副楼由七层拆到剩下四层。不过，据三江教会人员讲述，这次政府再来强拆是要拆除主堂，但也有教友表示不清楚政府到底是要拆除教堂哪部分建筑。记者星期二中午打电话给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询问有关三江教堂的事宜，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太清楚地方上的事情，要求记者联系当地。记者联系温州市委值班室，接电话的男子表示有关三江教堂凡是违章的都要拆除，但是不愿说明三江教堂主堂是否属于违章。有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年初到省内各地考察，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教堂，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很不高兴。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要拆下来。所以自春节以来，浙江许多地方教堂的十字架陆续都被政府拆除，而曾在永嘉县被列为模范型大教堂的三江教堂也被永嘉县官员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顶层的建筑。在三江教堂强拆事件发生后，温州基督徒4月8日发布关于政府强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联合声明，对温州下属的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基督教会陆续收到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引发政府和教徒关系紧张表示担忧，呼吁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行动，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该声明获得全球华人教会和信徒的响应，当天公布的首批签署人就达千人。三江教会的文弟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政府的行动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破坏中央政府有关宗教自由的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希望各界关注。他说，
政府拆十字架、拆教堂这种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个没有中央政府的文件啊，也没有浙江省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凭着一句话来拆，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样做呢，我们是坚决维护我们教会合法权益，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一些举动。
4月22日，温州基督徒发出一份紧急护教的呼吁书，指出三江教会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呼吁各地教会成员前往三江支援，守护教产，捍卫信仰自由。呼吁书还说明需要随身携带的物品、教友自我和相互保护的方法，以及遭到特警镇压和被抓后的非暴力应对方法等事项。北京家庭教会的刘凤刚牧师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十字架是信徒敬仰的拯救心灵的象征，浙江政府的行为是对所有教会信徒的亵渎，是在毫无道理的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愚蠢的行为。他说，
你把这标志给拆掉了，对广大的信教群众的是一种伤害，政府这么做法是不明智的。现在这社会提倡正能量，现在他们在打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适得其反，使得社会啊出现这么多问题啊，民族还有社会问题呀、啊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呀、都是来靠教会弟兄姐妹付出这个爱来平和的。他把教会这个真正的正能量要打下去的话，那社会要提倡什么了？现在，
另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主要是对基督教信徒不断增加感到不安，只会令受政府控制的三江教会的信徒看清政府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有关日本的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奉献了祭奠物品给东京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包括被处决战犯在内的一些亡灵。长期以来，靖国神社是日本与邻国中国和韩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安倍晋三献给靖国神社的祭品，纪念4月21号到23号的春季节日，这是靖国神社的一项重要年度活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
我了解这个祭品是以他的公民的个人身份奉献的，我认为政府就个人的私人行为发表评论是不适当的。
此举意味着安倍在奥巴马总统周三开始的访日之行以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他成为首相之前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他2012年底上任以来只有在去年12月参拜了一次，那次参拜激怒了韩国和中国，导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因领土和历史问题而早已冷淡的关系更加恶化。华盛顿表示，安倍的参拜令人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政府星期一就中国扣押日本企业传播事态表示了遗憾，认为这将动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妥善措施进行处理。另外，根据我们最新收到情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对中国法院扣押商船三井运输船一事表示不满。安倍说，突然接到被扣押的通告，作为政府也感到遗憾。但是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时说，重要的呢是继续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精神。日本政府媒体同时认为，中国的举措是对日施压的一环，显示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会让步的立场。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一篇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上周六以赔偿中国一家轮船公司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为由，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的一艘船舶的消息，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遗憾，指称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阐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日本政府对此深表忧虑，强烈希望中国采取妥当的处置。菅义伟还表明，日本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提供相关信息，并且与商船三井公司协商应对措施。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对被判败诉的日本企业的资产实施扣押行为实属罕见，背景起因于紧张的日中关系，今后将对二战劳工诉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分析，扣押日企船舶可能是中国当局对日施压的一环。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的习近平领导层在历史问题上不会对日让步的立场，同时意味着今后包括二战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内的战后索赔案，一旦原告胜诉，日企将面临在华资产可能被扣押的风险，这将直接打击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针对日本媒体普遍把此案看作战后索赔的案例，精通中日战后索赔诉讼的日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称，此案船舶租赁合同好像是在日中战争爆发之前，那么就应该首先弄清这是一起拖欠租金的民事诉讼还是战后索赔诉讼，两者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处置方式与结果也将不同。日本政府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表明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为据，认为个人索赔权也由此放弃。 为此，中国二战劳工在日本提起的多起索赔诉讼均以此为例被判败诉。另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被扣押船舶的商船三井公司表示，已经得知这一消息，目前正在确认相关事实，并且研究对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日前呢，在台湾放映了他的最新电影作品《美的葬礼》。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高行健的最新电影作品《美的葬礼》台湾首映会上星期五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高行健表示，希望透过这部作品试问人类是否能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是吧，到处都是这个功利是吧，政治蔓延到一切领域在这么个限定条件，如何去回归人的对本真的东西是吧，回归到人性，回归到审美，这就是一个影片发出的呼唤。
高行健说，这部作品企图呈现对于当代史诗灭亡的哀悼，讨论当今不讨论的问题，最主要是希望激发人们思考，而不是给予答案。美的葬礼是一部电影诗，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完全违反商业电影的操作原则，以蒙太奇的方式透过高行健在世界各地演讲时所拍摄的影像，加上演员的表演，配上音乐和英法中三种语言的独白拼接而成。高行健说，请不要在他的电影里找故事，而要像听一首交响曲一样的自我联想。他还说，这部电影花了6年时间准备，3年时间拍摄，同时在巴黎从1600多名演员当中甄选出38位演员参与演出。美的葬礼是高行健2013年的电影作品，源自于他2年前所创作的一首同名诗。之前他也发表过另外2部电影的作品，分别是2008年的《洪荒之后》，以及2003年的《侧影或影子》。台北故宫博物院长冯明珠表示，《美的葬礼》非常符合电影诗的形式。高行健拍摄的影像以投影的方式，演员在布幕前表演，一路从世界各地荒芜的地景到现代都市化的景观，都在象征现代化的视为。谈到在台湾放映《美的葬礼》，高行健表示，很想知道台湾观众的反应。他说，台湾已经民主化、现代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也和其他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这个影片也虽然是以西方文艺复兴这个希腊古希腊以来的这个西方欧洲文化背景作为我这个影片的背景的话，主要的背景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当今世界上，我想韩国呀、日本呀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美的葬礼除了在台北故宫放映之外，还将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联映，台湾师范大学还将举行研讨会。高行健和台湾关系非常密切，重要的著作都已经在台湾发行，包括《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书。他的现代京剧作品《八月雪》2002年在台北首演。高行健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写作之外，也画画和拍电影，以及在剧场导戏。祖籍江苏省泰州市，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在是法国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看一下叙利亚的情况。美国官员说，有迹象表明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地区本月曾经发生了化学毒气攻击。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据称叙利亚西部的卡福尔塔村遭遇袭击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工业化学制剂，可能是氯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目前正在与联合国协作，努力清除叙利亚宣称拥有的化学武器。这个组织本星期还表示，叙利亚的 80% 的化武已经转移到境外或者予以销毁。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继续持续，但是叙利亚宣布将在今年6月3日举行总统大选。过去三年里，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了15万多人丧生，并且迫使大约900万人逃离了家园。叙利亚宣布上述消息的同时呢，西方正在调查叙利亚反叛组织，称叙利亚政府针对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一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回的报道。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罕见地离开大马士革，访问上周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的基督教名镇马鲁拉。阿萨德告诉当地居民，他们能够得到政府保护，免受恐怖分子袭击。阿萨德政府经常称反叛武装为恐怖分子。星期一，阿萨德政府宣布了举行下次总统选举的日期。在此之前，叛叛叙利亚政府打击伊斯兰叛乱分子的行动取得进展。阿萨德还没有正式宣布呢他是否参选，但是人们广泛预计他会利用目前的优势来赢得第三个任期。联合国对叙利亚眼下举行大选发出警告。韩基文秘书长和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布拉西米都一再警告，在目前冲突持续与大量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举行选举将破坏政治进程，阻碍叙利亚所急需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前景。今年早些时候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国际谈判没有取得实际结果，谈判主要方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现在正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为叙利亚问题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华盛顿表示，这种选举是拙劣的民主。
叙利亚政权暴力压制叙利亚人民对自由和尊严的要求，引发了目前这场野蛮的冲突。在目前条件下，包括数百万叙利亚人被实际上剥夺国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既不会满足叙利亚人民的期望，也不会使叙利亚更加接近一个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方案。
沙奇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有关叙利亚政府本月早些时候使用有毒气体氯气呢对付反对派的报告。大马士革的军事专家苏莱曼表示，这种指责是编造的。反对派就是想利用化武这种话题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他们希望外国干预。反对派武装呢希望外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就像几年前利比亚发生的一样。在发生沙林毒气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叙利亚政府去年同意把化学武器运出叙利亚，但氯气并不在协议范围之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作为更趋强势，美国政府也开始明确表态，认为中国对所谓的九段线领土主张与国际法不符合。白宫官员在奥巴马即将出访亚洲的前夕，台湾也是中国南中国海领土方索要方，美国鼓励台湾与其他国索要国展开对话，希望领土争端能够和平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二月在国会的听证会中指出，中国对于其南中国海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关于领土主权必须根据地形和地貌特征的规范。前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说，美国在南中国海有重要利益，在区域对中国可能使用军事和法律手段来推进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感到越来越担忧之际，美国和国际社会将欢迎中国澄清或调整其九段线的领土主张。贝德进一步提到，由于台湾和中国对南中国海有相同的领土主张，美国也应该和台湾讨论关于澄清九段线立场的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沙特在一场有关台湾与世界的研讨会上表示，面对中国对领土争议的强势作为， 以及华盛顿可能要求台湾表态的压力，台湾或许必须考虑是否愿意在这种基础上成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棋子。
台湾是否愿意以这种方式被引进再平衡战略？在场和台湾来的人士都提到，再平衡对我们有利，但事实是，这就是一种代价。台湾是否愿意付出这种代价？这是一个风险。台湾是否愿意接受？这是台湾必须考虑的问题。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十分敏感，台湾政府没有和中国在领土宣示议题上合作，就是要避免为两岸关系带来风险。
台湾政府在政策上其实是并没有跟大陆有任何的合作，官方上不管是南海或中海的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挑这么明的，把那所有的模糊的空间都给说破的话，我觉得这对台湾未必是好事。对于现在的台美关系，还有台湾自己，还有台湾能不能真正进入到这个美国的再平衡的角色当中，我觉得都风险还是非常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展开亚洲四国访问，对于此行被一些人称为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表示，这次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访问的目的是要巩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推进美国在亚洲的经济目标，并重申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乌克兰代理总统托尔奇诺夫命令安全部队恢复在东乌克兰的反恐行动。此前，一名属于托尔奇诺夫政党的地方政治家的尸体以及另外一位人士的尸体被发现，而且两人身上都有受酷刑的痕迹。命令是星期二下达的，几个小时前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离开乌克兰首都。拜登呼吁莫斯科兑现承诺，停止支持在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武装。乌克兰的动员令发布前，还有报道说一架乌克兰空军飞机在南部城市斯洛文斯克附近遭到炮火的攻击。全球化学武器监察机构说，叙利亚已经交出 86% 以上的化学武器库存。总部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星期二说，叙利亚已经把又一批化武交到拉塔吉亚港，由一艘在海上停泊的美国船只销毁。各方同意的叙利亚销毁全部化武的最后期限是6月30号。美国将向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派遣大约600名伞兵，以进一步强调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这些承诺是乌克兰紧张升级的结果。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少将说，星期三150名伞兵将从意大利的基地抵达波兰。他说，另外450名伞兵将部署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俄罗斯宣布驱逐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伊密，以回应加拿大驱逐一名驻渥太华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媒体星期二报道，俄罗斯给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阿塔纳索夫14天的时间离开俄罗斯。报道说，这位美国外交官被驱逐是为了报复加拿大驱逐一名俄罗斯驻加拿大首都大使馆的武官。索马里激进分子声称，他们连续第二天杀死了第二名议会议员。索马里青年党说，是他们枪杀了穆萨尔。穆萨尔是星期二在摩加迪沙的达尔肯莱区遭伏击后死亡的。当局说他多次中弹，当场死亡。星期一，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声称为摩加迪沙的一个汽车炸弹袭击负责。那次袭击炸死了议会议员，并炸伤了另外一名议员。联合国的索马里特使基说，这些袭击提醒人们，虽然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过去几年里失去地盘，但在索马里它仍然是一个威胁。 好，这次新闻播报完了，这是前卫为各位播报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